那每一天早晨我在准备这些桌椅板凳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会想到，在当年在这个中国的大西北，啊，甘肃啊那些地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常常有个想法，我说如果有一天，啊，那些在中国的窑洞里面、山沟沟里面敬拜的弟兄姐妹，来我们这边聚会多好。然后跟着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能够跟着我一起回到山沟沟里、到窑洞里去敬拜，多好！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两边要互换一下，那么我们可能对上帝的伟大、对神的恩典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于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如果回到一个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洗手间的地方去做礼拜，会什么感觉？你想过没有？那反过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虽然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我们是超级简陋，啊，甚至到了一个每一次都要临时搭台子的程度，啊，但是呢，神的恩典够用，而且呢，虽然在一个简陋的环境，可能我们能感受到神更深刻的同在，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面聚集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有美好的管风琴，不是因为有非常雄伟的哥特式教堂，而是我们单单因为要朝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年摩西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那是在什么地方？那是在西乃山的旷野，并没有什么大的教堂，没有什么大的圣殿，但是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神圣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这个地方成为主同在的地方。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知道我们朝见你，并不是用眼见的方式。虽然在眼睛所看见的世界里面，我们好像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在属灵的丰盛中间，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你的同在。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向我们讲话。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再次得听你的声音，让不单单听，而且明白，并且带着主的同在，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新的一周的生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那希伯来书呢？我们没有时间去一节一节的去看整本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很神秘的一卷，因为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到今天为止，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这是保罗写的，有人说是路加写的，那各种说辞都有。但是呢，后来有一位神的仆人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被上帝故意隐藏的，让你不去想这个作者，而是单单想他讲了些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叫做爱屋及乌，有的时候我们是恨屋及乌，因为我们喜欢一个人，所以这个人说的多好多坏我们都欢迎，因为我们喜欢这个人。但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讨厌这个人，所以这个人说的无论有没有道理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听。所以因此的话，我们常常是见人，不是要，是不是要见人下菜碟，我们是看见人来决定我们是要听他的还是不听他的。但是希伯来书呢，就是上帝这么奇妙把作者隐藏起来，让不知道他是谁。结果呢，希伯来书在整个新约圣经中有非常伟大重要的地位。因为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开整本的旧约圣经。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旧约圣经，是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和信仰的操练。因为什么呢？整本圣经里面超过75%的篇幅都是旧约呀，对不对？如果你看整本圣经的话，新约只在后面那1/4不到的位置，薄薄的。可是呢，那么厚的一部分也是上帝的话语。可是我们怎么看上帝的话语？那希伯来书就给我们提供了整个的标准。也就是说，因为有希伯来书，我们知道说整本圣经都是为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旧约里面的所有的献祭，那些礼仪，献祭的祭牲，献祭的祭司，献祭的地方，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隐喻中间预告耶稣基督的形象，从完全不同的各个角度来把耶稣基督的奥秘展现在我们眼前。 那一直在旧约里面是隐藏的，但当耶稣基督本体一出现以后，一切就豁然开朗。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答案。所以在希伯来书结尾的时候，注意啊，这前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去自己回家去，在这个十一月末这几个礼拜里面再通读一遍希伯来书，很容易的。希伯来书大概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半个小时，你说我给自己定个时间，半个小时什么也不做，也不看手机，也不看电视，也不上网，什么都不做，半个小时你可以把整本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十三章整个看一遍，是没有问题的，甚至都包括你做笔记的时间，画笔记的时间都有。所以呢，我们看完希伯来书以后，那我们就知道希伯来书最后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信上帝啊。所以伟大的篇章，信心的篇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我们并不孤单，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在历世历代里面走过信心的道路，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好了，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有一段非常优美的祝福。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一卷书啊，一个是看开始啊，一个是看中间，还有最后看它的结尾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边框边篓，最关键最后在什么，在收口。所以希伯来书不单单希伯来书，每一卷书信你要去看它结尾的部分，它是怎么样完善的，怎么画这个句号的。你看这个你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两节经文实际上就是它结尾的地方的一个祝福。就好像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做礼拜，我们有开始的宣召，然后有诗歌啊，有祷告，有读经，有讲道，然后最后有什么，讲道完以后有什么，报告事项对不对？报告事项也是敬拜的一部分啊，不要忘记啊。如果没有报告事项的话，我们的敬拜永远都只是立体的，上上下下的，没有横向的了啊。所以每一次敬拜都要有一个十字架的哈啊。最后报告事项是横向的，把横向的关系也处理在这里头。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敬拜啊，连报告事项都是在敬拜。然后报告事项之后是什么？是信仰的宣告，然后呢是三一颂，最后什么时候结尾啊？是祝福 benediction 啊，祝福以后我们才可以散会啊 dismiss， 对不对？最后才可以离开了。所以呢，你要记得从开始宣召那一刻，我们就进入了敬拜，而这个敬拜整个的完整的结尾是在最后的祝福。当我们祝福结束以后 ，OK， 这个敬拜完成了。所以我们做礼拜不是单单有人来单单是为了一个祝福来的，这有的人是这样，有人来了单单是来上课来的，就听牧师讲道来的，都是不对的。啊，有人来了单单只是来唱歌的，也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敬拜是很丰富的，所以呢，最后这两节的祝福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一个小小的高峰，是最终的一个收尾。而这个祝福里面讲了很丰富的内容。首先第一个，谁在祝福我们？记得耶稣有一次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你到外面去应该怎么办？你看见每一个人都要给他祝福。弟兄姊妹记得啊，每一个人都要祝福，可爱的不可爱的，好看的不好看的，你都要给他祝福。为什么？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什么呢？那如果那个人值得有上帝的祝福的话，他就得到那个祝福了。如果那人不值得上帝的祝福呢？记得吗？那么谁能告诉我？忘记了，或者有人不好意思讲。如果他不值得，不配得上帝的祝福的话呢，你给祝福就还给你。所以你看见啊，所以只要祝福，因为祝福永远是有好处的啊，就是即便那个人没有好处，你也是有好处的。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啊。所以应该从今天开始以后，每一次见面都要多多祝福啊，无论见到什么人，好人坏人，可爱的不可爱，多多祝福。因为这个祝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那这个非常重要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见人下菜碟，有的时候有些人我们就不喜欢怎么办？我们就躲他远远的，没有关系，越不喜欢的越给他祝福。为什么？我刚才讲了，如果他不配得祝福的话，你会得更多的祝福，就是这样啊。这我们要会算的啊，要算清楚了，这是很合算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稍微喘口气，我们跟旁边人说，上帝祝福你。 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大家都得了多倍的祝福了，是不是？感谢主。所以呢，谁在祝福我们？注意啊，中国有传统，一定是，这也是整个世界传统都是这样的，一定是长辈给晚辈祝福，一定是这样的。晚辈呢是尊敬长辈，长辈呢是祝福晚辈啊，所以没有说晚辈给长辈祝福的，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谁在给你祝福。所以呢，那我们有的时候我就特别讲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祝福的时候，我们在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上帝借着我眼前这个人，这个人成了一个祝福的管道，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成了祝福的管道。然后呢，是上帝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啊。什么叫管道呢？啊，我要安主更知道，就是水管，我们都是那个水管，对不对？水管要什么？要干净，要结实，对不对？达到这两个作用。至于里面的水怎么样，不用你管。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什么，就不断的来悔改，不断的清洁我们自己，不断的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们成为一个坚实的管道。这样的话，神就不断的把我们，把祝福借着我们就临到我们身边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但是最重要的祝福的源头是我们的上帝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领受祝福之前，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上帝是谁啊，我们祝福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水管系统可能非常好，但是源头被污染了怎么办？那这个水就没法用了，对不对啊？这个水的那个源头，特别中国现在可能有一些专家可以跟我们讲，中国现在很多地方有重工业的污染，他们就把水倒到这个江河湖海里面去啊，这个问题很大。所以当年很有趣的，日本的核辐射之后，我在网上很多的这个朋友嘛，就说：“哎呀，你看现在日本多么可恨，他在这个祸害整个的世界啊，核污染这个水啊，弄得全世界都是，很快就到美国，然后会到中国，就把整个这个海洋都污染了。”后来我也不好说什么，有一些非常亲近的朋友，我就给他发了几个很简单的中国的污染报告。发给他们之后就没有消息了，知道吗？看了那个报告之后没有人再讲了啊！现在我们中国的自来水已经完全不能喝了，对不对？安主，完全早就不能喝了。但是目前美国大部分的自来水还是可以喝的，还是可以喝的。那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温哥华的时候，温哥华的那个连那个冲马桶的水都可以喝的。为什么？因为都是冰川水，从山川下面下来的，是可以说是整个西部最干净的水是在温哥华，而且还不要钱，你知道还不要钱，你水还不要钱，那么好的水。所以 whatever， 所以呢，就是说你的源头是什么？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祝福的管道，那我们承接这个源头是谁？是我们的上帝。那上帝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这个祝福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一个概念吗？还是上帝是一个活的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位？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可以每天每天的经历到他。那首先呢，是平安的上帝，赐平安的上帝。那每一个人有很多的信仰， 我特别觉得，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的区别是什么？注意啊，有信仰的人好像你有一张地图，人生的地图啊，人间指南，知道吗？有一个地图指引你的人生。没有信仰的人呢，是等于是没有地图的人啊。如果我们做旅游，去旅游，去一个新的城市去啊，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要先抓地图啊。过去还有 Triple A 的时候，现在好像你们还有没有 Triple A membership？ 我还有吗 ？Triple， 我有很多年在读神学时就有 Triple A membership， 那个时候还没有 GPS。所以去什么地方一定是先去 Triple A 的办公室，免费拿他的地图啊，然后看看地图决定去哪里啊。你一定要先有一张地图，如果没有地图的话，容易迷路的啊，而且你不晓得就走到哪里去了，有些路很相似的啊，所以你要有地图。所以没有信仰的人，他的人生是一个没有地图的人生，没有地图的。所以今天很多人你看他是很好的人，对呀，我们特别讲，不要说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不如我们，不见得，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努力， 比我们更优秀，比我们更成功，但是他们的人生是自己去撞、去闯、去摸索，所以他们很多走很多的冤枉路，啊，是这样。他们越努力，可能冤枉路走的越多，这是没有信仰的人。但是在有信仰的人中间，注意啊，你要有一张对的地图，有一张正确的地图就更重要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来想，我拿的地图对不对？啊，如果我在南京，啊，对不起，如果我在这个西安，我拿了一张北京地图，那么有的地方很相似的，也是直来直去的东西南北的路，那你能不能达到你要去的地方？能不能？而且你特别的努力，你的车开得特别快，你觉得就应该往东开，一路开下去，你开得越快怎么样啊？你是不是越快达到你的目的地呢？你离你的目的地可能就越遥远。为什么？因为你拿错了地图。所以我要讲，为什么开始我们要认识上帝很重要？因为如果我对上帝的认识错了，那弟兄姊妹，虽然好像我有信仰了，我跟那没有信仰人比，好像哎，我比较厉害。你知道，往往没有有信仰人，往往是瞧不起没有信仰的人，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基督徒也难免的。为什么？你看，这个人连信仰都没有，不相信上帝，不相信鬼神啊。孔夫子都讲敬鬼神而远之，对不对？啊，你主要有一些敬畏。敬畏之心嘛，特别在中国现在讲，你要有敬畏之心。所以有信仰人看不起没有信仰的人，但是你就是有信仰的人，你的信仰是对不对的，这也是个问题。那我们的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这是很重要。首先我们是有一位上帝，我们不是有许多上帝，有的信仰是有许多的上帝，你也不知道今天该被哪该敬拜哪一个啊。有的有，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家里要供奉神位啊，那个没看风水的要看神位在哪里，然后供奉什么神呢？他也不晓得，啊，有我在最印象最深的是在鼓浪屿厦门，然后那个因为人住得很窄，那个地方都小小的，你们去过厦门吧？小房子，然后有的下去之后呢，那个神就这么大，对吧？你在福建广东的小神，而且有的是放两个放三个。小小的，我说你们的神好小啊，对吧？所以那么你认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是不是独一的伟大的上帝？而这位独一伟大的上帝给我们带来什么？是带来一个恐惧战惊呢，还是带来平安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赐平安的上帝。那他为什么会赐平安呢？告诉我们这一位上帝，这是帮助我们。首先啊，第二十节是告诉我们上帝是谁，他是赐平安的上帝，而且他是用永约之血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什么意思呢？在上帝面前的平安是必须透过血才能得来的。因为血是什么？血是表示一个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最铁的关系啊。所以你知道人间最铁的关系是什么？是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记不记得我们所有很多都是做母亲的，我们懂得什么叫流血，对，我们知道孩子是用母亲付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所以你不管你的孩子长大以后，或者是在这个捣乱的年龄，他多么可恨，他做了多少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情，但是那个关系怎么样啊？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为什么？因为有血在前面做记号。所以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注意啊，很多宗教都在讲究人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不是靠你的祷告建立起来的。很多人，我祷告我很虔诚，我进食祷告，我到山里面去修行去祷告，管用吗？那个不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好像你看见一个人，你天天追在他后面，我让你做我的妈妈，我认你做亲娘，管用吗？对吧？无论你说多少的好话，不能够改变这个关系，因为这个血统的关系是只有在流血中产生的。弟兄姊妹明白哈？所以因此的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因为你聪明啊，不是因为你找到了基督教啊，不是因为你很懂基督教神学 你就建立了与上帝的关系。不是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唯一唯一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流过血，就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为什么他是我们的母亲？唯一的原因是他付了生命的代价，冒着生命的危险流血，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把我生下来了。所以因此的话，这种血统的关系永远不改变。甚至于过了100年以后，我跟我的母亲都死掉了，然后呢，如果没有火化的话，留下里面的 DNA 怎么样啊？人家考古学家一发现，这两个人 DNA 一看，哦，他们是母子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已经因为血液的原因，因为受苦的原因，这种 DNA 的关系已经印在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每一个细胞里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上帝关系是什么？就是这种血的关系。弟兄姊妹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什么叫基督徒？就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基因因着他的宝血已经完全的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了。所以我们虽然是坏孩子，我们虽然是淘气的孩子，我们跟上帝常常去拧巴着，上帝让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我们只要是在基督里面，在血里面接受耶稣做救主了，在十字架下我们归向耶稣基督的话，上帝不会撇下我们。所以这是真正赐平安的上帝。弟兄姊妹啊，我特别讲啊，基督徒可能会淘气，很多基督徒，我特别讲，我做牧师几十年，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可恨的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如果跟他们所领受的恩典相比较的话，他们所做的没有办法配得上他们领受的恩典。弟兄姊妹，这是我讲的很不好听的话。神的儿女应当，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出更多伟大的事业，为了基督的荣耀的缘故。但是实际的情况，我们看到现实社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并没有真正把基督徒该有的荣耀彰显出来。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最可恨，但是在这些最可恨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什么？仍然看见上帝丰盛的恩典。是什么？就连这么可恨的人，上帝你竟然还爱他们。这么可恨的人，上帝竟然赐平安给他们，竟然每天的保守他们。这是神的奇妙。所以我们从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是天父的忍耐，天父的宽容，天父的慈爱，然后知道什么叫做真正赐平安的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好了，我们再往后看，那耶稣基督他流血以后，不是他就死了就没了，而是说他从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呢，他成为群羊的大牧人，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仍然在牧养我们，不是牧师在牧养一个教会，是上帝借着牧师在牧养教会，而是基督在教会里面做主，基督在做工作，不是某一个人在工作，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所以我就特别讲，今天真的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软弱，大部分的情况下，弟兄姊妹，基督徒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在软弱中度过的，但是神的恩典，只要恩典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了，神的恩典会慢慢慢慢的唤醒我们。我们的主真的很奇妙，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他是大牧人。牧人是什么？牧人是最有耐心的啊。这个牧羊跟你，如果你要懂得这个有一些研究小动物的啊，这个宠物专家会给我们讲，这个羊是最难管的啊，羊是最没有办法驯化的啊，没有办法驯。你狗可以驯，小小狗在你手里，你只要懂得训狗，这狗可以过了一年以后什么都会了啊！而且有些狗做的，你知道很多有些狗聪明到什么程度，它相当于7岁的孩子的智商啊，就差会说人话了，你知道吗？狗是可以训出来的，但是从来没有一只羊能够训得出来。羊是最难训的，而且呢，羊就只知道吃啊喝呀、睡呀、就这些事情，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是好牧人，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啊，用羊跟牧人的关系来做比喻。而且经常你知道羊是经常会顶撞牧人的啊，有时现在微信很好玩啊，有很多微信小视频，就看那个羊，那个牧人正在那给准备饭菜呢，准备饭呢，结果那个羊从后面看见了，一下子一撞，就把他的主人给撞翻了， 啊，这样的视频，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啊，你说这个羊经常去捣乱的，经常去顶撞那些牧养它、保护它的人，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狗不会的，狗从来不会顶撞人的。所以你知道狗的，我讲狗，我可以给你们再讲两天，啊，狗的咬合力几千磅的，啊，上几千磅。就是说，最简单例子，就给它吃那个骨头，那牛骨头、猪骨头。这大骨头咔一口就咬断了，所以狗的咬合力是相当大的。但是你把手放在它嘴里头，它会咬你吗？它会刚刚好的控制它的那个咬合力，刚刚好可以给你手指起到按摩的作用，但丝毫不会伤到你，连皮都不会伤到。所以狗的控制力很强的，啊，那为什么讲到那里去了？前面是什么？忘记了。羊，哦，OK，羊好了，whatever，不管它行，回家去养狗。你们要养狗有问题可以来问我。Anyway，我家后面还有两条大狗，一会儿你们愿意去我们家可以去看，啊，从小跟我们的小孩子一起玩。好了，到哪里？好，然后呢？耶稣基督是永约之血，列的永约之血。这个永约之血就是，如果你仔细看，有一个英文的翻译，这个永约之血。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上帝赐平安的保证。如果你只相信上帝，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没有这个平安的保证。我要再讲，所以你知道有人就问啊，犹太教得不得救？我说根据圣经，注意啊，根据圣经来讲，如果他们犹太人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话，他们仍然不能得救，就这么简单。你啊，我是犹太人还不能得救？对。如果没有永约之血做保证的话，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化外人、希古提人，这个蒙恩的人还是恩约之外的人，都不能得救，因为只有基督的血是唯一的标准。好了，然后呢，21节很宝贵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这个句话我非常喜欢，特别是英文的翻译 ，make you perfect。In every good work， 因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们如果去我的画室，我又讲了哈，就讲欢迎大家去我的画室看一看。我是不会放过自己的，有的时候一根头发丝画的位置不对，我都会难过，所以经常会抑郁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心脏病也是有原因的，啊，经常会抑郁。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如果不开心，其实我会更不开心。我看见你不开心，我就知道啊，你不开心了，我就开始不开心了。你知道，我是会被你们影响的，所以呢，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呢，我再回到圣经去看见是上帝是更加的完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这个世界多么优美，你走一走看一看，早晨的阳光、中午的阳光跟下午的阳光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云彩在风中过去的也是不一样的。啊，你想到那个莫奈的那个风中的那个画，那个风，那个阳光，那个空气，它不过是 copy 了上帝的优美而已。上帝是完美的上帝，而上帝要 make perfect， 使我们完美。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追求完美的话，我们必须要跟随这一位真正完美的上帝。啊，所以呢，当然那些东西不多讲了。细细讲，就是说，21节说，上帝祝福我们，首先的是 make you perfect， 使你成为完美的。然后呢，当你完美以后呢，就在你所做的每一件工作上面更加的完美。弟兄姊妹，基督徒，什么叫好基督徒？并不是说我都奉献做牧师、做传道了，我就是好基督徒，不见得。啊，很多人做牧师是不得已了，最后做了牧师。而不是说最佳的选择，我就常常讲，我就也祷告，上帝，我是不是做牧师是最佳的选择，还是不做牧师最佳的选择？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因为我们常常讲，如果是好基督徒，一定是做牧师做传道，其实不是的。根据这一节圣经，注意，根据这一节圣经讲 ，make you perfect in every good work， 不管你做什么 ，every good work， 每一件事情都把它做到完美。比如说你是化学专家，那你就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到最好最完美。啊，你是其他的，你是比如说你是餐饮的专家，你在餐饮的事情上做到最好 最完美。弟兄姊妹明白这个意思吗？当你把你手下的工作，你手中的工作做到完美的时候，那就是圣灵让你达到的目的。弟兄姊妹，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仆人，他为什么上帝说你是又懒又馋又饿又懒的仆人？因为他什么都不做。上帝并没有要求他说给你一千两你做出五千两的工作，没有，在你一千两的基础之上你做出一千两的工作，做到极致，把这一千两发挥到极致， OK 你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能力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完美，达到你的完美。那我这一点我特别觉得，就是说我教画的时候特别看到很多人他的这个绘画的习惯不一样，风格不同，特别有一些是已经都办过画展的人来我这儿来画画，那些人很难教的。为什么呢？他已经学会，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的东西。那你要做什么？你就帮助他在他所理解的程度上让他更完美，对吧？这个是一个教导，并不是说啊，你在我这学画画都要学的跟我一样了，那这个你把学生就害死了，对吧？你要帮助他超越他自己，在他所拥有的才干之上更加的优美，更加的完整。这个叫什么呢？圣经里讲的是两个字，叫做成全。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口号里面就讲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有四个口号，会不会背下来？第一是寻找离乡的游子传福音，第二个是什么？
成全蒙恩圣徒。
成全蒙恩的圣徒啊，第二句我就讲什么叫成全，并不是说哦，最后这个教会出来都像贵斯一样，或者都像这个妹一样，不是的，而是说每一个人还是保留你本来的样子，但是是你本来的样子里应该那个完美的样子。那再还我们再看二十一节，仔细来看，二十一节讲的都是什么？是将来还是指的过去？二十一节有没有说？祝福你，让你过去的事情都办得更好，有没有？二十一节是往前看的，注意看啊，他是看到你的将来，你的完美。你可能现在你说我不完美啊，我已经就这样了啊，什么都不完美，那个年龄也过了，什么也不行啊，也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什么经验，我就这个样子了，已经不可能完美了。OK， 但是二十一节并没有讲你过去怎么样。二十一节告诉你说你将来要进入到完美的地步去，也就是说今天2024年11月17号，过去的你先放下，在基督的宝血里面都过去了，现在讲的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以后往后你要进到完全。 You make you perfect， 上帝要成全你，使你完全，而且呢 make everythingEvery good work to perfect， 让每一件事情都变得完美，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你看见了吗？我们的上帝不是天天抓着你小辫子告诉你，哎，五年前你害人了，五年前你恨人了，五年前你骗人了，好了，所以你今天要悔改，要快快悔改。只要你信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擦去了，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永约之血里面，我们过去所有的罪上帝都赦免了。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只要我们在这个永约里头，基督耶稣就洁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清洁如雪，白雪皑皑的雪，我们都是干净的。然后我们要像一个白的全新的画布一样，重新开始我们人生的完美的画面，这是祝福的意义。然后呢，让我们不单单完美，而且呢，这个完美是透过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呢，透过行主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就弟兄姊妹，我就这两天，我不晓得你们都看什么书，而我这两天看了一本书，是我们在这个 One Sunday 的时候，我拿到了一本，是那个 Pastor 送给我的。你看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所以我公牧师的试探是什么？看见书就不肯放下的那种。所以最大的试探，所以你想试探我吗？你说我家里有一本特别特别好的书， 啊，那我就会引起我的注意。然后呢 Pastor 那个 Steve 给了我一本，是这个教会的前面的主任牧师写的一本书，2016年写的一本书。我拿回去之后呢，这两天最近吧开始看，我就非常感慨。为什么感慨呢？这个牧师叫什么大家可能知道，叫 Fleming。所以我们在楼下有一个这个有壁炉的那个房间，你知道吗？叫做 Fleming Hall，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哎，他在这个教会是牧养了23年，做这个教会23年的主任牧师啊。然后呢，有他的画像了。我们你知道去 Adam Room 进去是左手那一个大的画像，就是他的画像。所以 Fleming， 那他写的这本书是他在这个退休以后写的，他72岁退休的。退休了10年以后，2016年，他已经82岁了。一个退休了10年的老牧师会写什么书啊？你想想，如果是你啊，我就因为我也在想，我也写过一些书嘛。我想，如果我80岁的时候，我会写什么书？如果上帝给我日子能活到80岁的话，啊，你们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够活到80岁。
也许
写你看写传记，活到80岁写一本书。80年来，对不对？他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本书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Dr. Fleming。 如果大家有兴趣，一会儿散了会可以去他的图书馆里面去找啊，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免费可以拿到的。那本书叫什么？叫做 Never Stop Starting。 82岁的老人写的书是不要停止开始，不要停止 Never StopStarting， 不要开始，不要停止创新，不要停止开创新的事情。所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慢慢体会这个教会的文化，因为每一个教会是它有它的这个 DNA 的特征的，有它的文化特征。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进到这个教会之后，你看到这些人，无论是年老的、年少的，你会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是这个人给你的，有的时候是这个环境给你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的感觉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去过很多英语教会，我也去过很多，我来到这之后找了很多英语教会，这地方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老的牧师传道，他们一辈子在这里侍奉，几代人，240多年的教会啊，不是两年零四个月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它是240年的教会，它已经形成一个很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个文化底蕴是什么？就是 never stop starting。 一个82岁的老人，他给人讲的是不要觉得自己太老，我们的人生刚刚开始，我们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去尝试。哎，所以因此的话，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有底气跟大家讲了，不要觉得自己太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不管是70岁、80岁，因为什么呢？连82岁的人，他写的书是 Never Stop Starting。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这里面的工作人员，重点啊，这个教会的工作人员，这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们，他们永远在想说，我可以做什么新的事情让福音都要发展，我可以尝试一个什么新的事情让教会能够更好的荣耀上帝。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一年到头总是新花样出来。我们在这2年多，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他们每年都有一些是传统的，但有一些是创新的新的花样。比如那个 One Sunday， 那个 One Sunday 原来没有的，是那个 Lynn 开始的，记不记得？这我们如果 One Sunday 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有印象。所以总是不断在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希伯来书13章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看见说，首先上帝是谁，上帝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什么，然后是上帝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上帝并不是让你停在今天这个状态中间，不是让你自我满足，或者也不是让你天天，有的教会是这样，天天让你去伤心难过，哎呀，我是个罪人，我已经在神面前彻底的无望，我是破碎的。有的教会总是在一种很沉闷，有的教会聚会一定是沉闷的气氛。可是呢，上帝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说，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你是不是进到应当完美的状态。上帝造你已经给你一个完美的形象给你，好像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是完美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有手有脚，2只眼睛，2个鼻孔， 长了嘴，什么都有，耳朵也有，完美的。但是那个完美够不够？让他永远停留在一岁两岁的样子吗？我们父母要花很多的功夫让他们继续成长，进到更深的完美中间。所以我们的上帝并不是只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过去上帝了若指掌，过去就过去了。但是上帝让我们看将来，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做主喜悦的事情，在神的旨意中间使我们完美，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更加的完美。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在座的有没有82岁还是28岁，我就问大家 Never stop starting， 如果这个标题给你，你会怎么想啊？你要想你要开始什么啊？做陶主喜悦的事情，遵行神旨意的事情，你要怎么开始？想一想啊，每一个人都要想啊，只你除非你已经82岁了，而82岁可以开始来做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快快想，我们可以开始什么新的事情？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小小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单单只是牧师天在想，上帝啊，我要为这个教会增加什么新的事情啊？比如说新的琴，这是我们的余弟兄专门拿来一个新的，买来一个新的琴，我们 never start。Never stop start， 我们不要放弃说我们要改变啊！这个教会我们在这里我们很蒙祝福，因为他们不怕改变，他们喜欢改变，他们拥抱改变，而且他们不担心这些改变带来任何的后果。所以当你不担心，我们常常为什么不变呢？我们为什么躺平？现在流行躺平，我今天在讲为什么现在一代人躺平。躺平这一代人是对我们这些60、70后的抗议，真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那些没有地图但是到处乱跑的人。那么我们60、70后，我们从小就要不断的竞争，要战斗，带有这个竞争往上爬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刻会放过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也从来没有一刻会放过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些20岁、30岁的孩子们看见我们就来气。为什么天天给我们增加很多的砝码，逼着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所以现在他们终于自由了，他们选择是什么都不做，躺平。所以每一次我看到躺平的年轻人，我知道，哦，他们是在向60、70年代的这些他们的父辈抗议啊。弟兄姊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那些人都是在跑奋斗。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想过没有？我们未来应当怎么样去开始新的事情啊？不多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有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好的节目，不要被我都占掉啊！但是这两节已经足够我们去思考上帝是谁，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满足于现在的现状，还是说我们要努力去创新。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在思考说 How to startSomething new， 怎么样开始一个新的事情，让主喜悦，让主的旨意得到彰显，让我能够更加的进入到完美，神创造的完美和神救赎的完美中间去的话，那么我们的教会也拥有一个健康成熟的教会文化。我特别觉得这个文化是比传道人更重要，这个文化是比教会有多少人更重要。有的教会非常人非常很多，但是文化是死的文化，是一个死水一潭的文化，那个教会就死在那里了。为什么？你一进去之后没有一个人会欢迎你，你一进去之后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你来了是一件好的事情，他会觉得你来了是影响了他的平静。我们去过很多这样的英语教会啊，我们去说我们要开一个新的华人教会可以不可以，干什么开华人教会，我们已经很好了，你们来了给我们添加麻烦。 We don't want to start anything new。 那样的教会你放心不在这个祝福里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已经给我们建立了最美好的关系，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是你的儿女，然后你会继续带领我们未来的道路。我们过去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匆匆被洗干净，我们现在守洁心清的来跟随主，来进到上帝给我们预定的完美的状态， 让我们好好的努力，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间，使主的名得荣耀，透过我们，透过我们的顺服，使主能够喜悦，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给我们预备的完美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我们默祷以后散会。